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2月1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参议员揭露福奇和柯林斯隐瞒新冠病毒起源真相。感染病例下降，美更多州份和地方取消防疫限制。白宫和三名共和党参议员接触，讨论最高法院人选。遏止抗争，动用紧急状态法，加拿大货车司机持续坚守阵线。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受害家属同枪械制造商和解。俄乌冲突令物价飙升，油价或者升至每桶120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审查员刊登文章，揭露国家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博士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博士阻止对中共病毒起源的真相调查。他们同参议院同事已经提出议案，要求参议院成立委员会调查病毒起源。这些电子邮件表明，顶尖的科学家认为该病毒具有看起来是经过改造的特征。一些人甚至认为有超过 50% 的可能性是起源于实验室。文章表示，我们知道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那是因为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要提出一个立法，设立一个无党派911式的委员会来确定 COVID-19 的起源。值得庆幸的是，在听取了我们对国会的呼吁之后，参议院 HELP 委员会两党最新的瘟疫大流行法案已经纳入我们法案的修改版本。同时世界亦都应该得到正确答案，我们绝对不容忍不怀好意的人阻止委员会调查。随着美国各地疫情感染数量下降，各州市和地方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放宽或者取消疫情限制措施。据福士新闻网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将是否取消疫情限制措施的决定权留给各地领导人。CDC 主任阿伦斯基博士说，他对于美国疫情的发展趋势保持谨慎乐观态度。据悉，华盛顿 DC 的室内戴口罩强制要求将会在3月1号撤销。这个星期二开始，室内餐厅、场馆再不需要验证顾客是否接种了疫苗。不过一些企业可能会自己选择继续保留检查客户疫苗接种的情况。不过在一些地方，好像学校、公共交通和紧急避难所仍然需要戴口罩。另外在费城，有消息人士向费城新闻报表示，在包括确诊感染病例数量、住院数量、检测阳性率和病例增加率等方面达到基准数值之后，该市会针对室内用膳强制令规定可能会在这个星期结束。这个月底前，拜登总统据悉准备提名第一位黑人女性进入最高法院，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史提芬布雷耶。白宫早前已经同三位共和党议员进行接触，帮助提名获得两党支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已经同缅因州的柯林斯、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和阿拉斯加的穆考斯基以及共和党参议员进行接触。早前只需要所有48名民主党参议员、两名无党派人士和副总统贺锦丽投票支持被提名人，这三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就已经不是确认被提名者的必要条件。但是华盛顿邮报报道， 为了获得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而采取的行动，和拜登总统的承诺有关，就是不会将被提名人的选择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同时亦都鉴于最近发生的国会医疗紧急情况。加拿大以货车司机为首的自由车队抗争行动，在总理杜鲁多星期一宣布动用紧急状态法之后，似乎仍然没有阻吓迹象，星期二仍然有示威群众占据首都渥太华，誓言要坚守阵线。一位示威者坐在他停在国会外的货车旁边表示，货车司机哪里都不会去。这班货车司机令渥太华陷入瘫痪已经长达两个多星期，阻碍加拿大和美国跨境贸易的运输，全世界亦都掀起一些仿效风潮，当局到现在无法终结示威活动，而受到各界强烈批评，无法驱散示威者之后，渥太华警察局长斯隆利这个星期一已经闪电辞职。斯隆利早前曾经多次表示，他缺乏足够资源安全驱散群众。加拿大自由车队抗争行动起初是因为不满当局下令要求来往美加两国边界的货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而发起，之后演变成要求当局结束所有的防疫规定。不过加拿大联邦官员星期二已经宣布放宽防疫措施，完整接种的国际旅客入境的时候已经无需接受 PCR 筛检。美国 Stanley Hook 小学枪击案，九名受害者家属15号同枪械制造商雷明登公司达成37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原告律师表示，这份和解协议代表了美国首次有枪械制造商为大型枪击案负起责任。有发展障碍的南泽2012年闯入康涅狄格州 Newtown 的 Sandy Hook 小学开枪，造成26名师生死亡。这宗美国历史上第二惨重的校园枪击案震惊全美国。南泽的妈妈热爱枪械，在 Sandy Hook 案发前的两年多买了一把 Bushmaster 半自动步枪给南泽。枪击案之前，南泽先射杀母亲，然后再前往校园行凶，最后吞枪自尽。诉状声称雷明登同另外两名被告有罪，因为他们蓄意对民众行销极度不恰当的军事等级武器，令这种武器成为重大枪击案之中经常被使用的行凶工具。 AR-15 步枪亦都是2017年拉斯维加斯58死枪击案的行凶工具，2018年造成17人死亡的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枪手用的亦都是这款枪械。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枪械制造厂商雷明登被告之后亦都已经宣布破产，他们否认上述指控。最近几个星期，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加剧，油价已经升到每桶90美元以上。美国油价这个星期一再度达到每桶95美元，亦都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由于俄罗斯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星期二原油价格跌到落每桶92美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星期二全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去到每加仑3.5美元，高于一个星期之前的3.46。而一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就上升了 7.5%。这个是1982年2月以来的最高通胀率。目前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亦都是全球石油供应国。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大通话，如果俄罗斯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将会每桶升到120美元。业内分析估计，如果油价升到每桶110美元的话，美国通胀率同比将会超过 10%， 这将会是1981年10月以来的最高位。此外，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价格预计亦都会有所上升。
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主要内容包括：危地马拉发生 6.2 级地震，教国安省省长说打一针抑或是十针都可能感染，阻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2名美参议员提制裁法案。威斯康辛州参议院通过防止中共间谍渗透州内大学的法案。 攻击纽约法轮功真相点，暴徒被警方逮捕。LV 今个礼拜将会提高皮具、香水等产品价格。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16号凌晨发生规模 6.2 级的地震。这一宗地震震源深度84公里，震央是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市西南方不够100公里处。根据英国镜报引述的报道，危地马拉当地时间凌晨1点12分发生地震之后，在1点50分、1点56分连续遭受规模5和4.8级的余震袭击。邻国萨尔瓦多和墨西哥亦都感受到震动。危地马拉位于三个板块的交汇处，经常有地震风险。今日凌晨在托托尼卡潘市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一座建筑物倾倒之后跌落在瓦砾，压住一部车。另有影像显示路面上出现落石，以及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当中挖掘。另外，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葡萄牙的马迪拉群岛今日亦都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宗地震震源深度是30公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礼拜二表示，他强烈反对施加任何新的防疫限制或者重新启用疫苗护照系统。而且他强调，无论打几多剂的疫苗，啲人都有可能被感染。他说，公众需要恢复正常生活，世界疫情已经结束了。他表示，进一步接种疫苗没什么价值，打一针亦或是10针都是一样。公众需要尊重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这个是他们的选择，这个是关于民主和自由。我讨厌任何政府告诉任何人知应该做什么。我们只需要摆脱困境，继续前进并保护工作。福特还说，疫苗接种问题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并且分裂了全省。福特的女克里斯塔·海恩斯在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一再批评强制疫苗规定和疫苗的功效。福特强调，从未主动提出疫苗证明措施，他之所以选择实施，主要是卫生官员表示有这样的必要。俄罗斯宣布撤回部分在乌克兰附近演习的军队，但外界仍然抱有怀疑的态度。为了达到有效阻吓，以参议院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契为首的32名美国参议员礼拜二提出制裁法案，如果俄国出兵，会令到俄国付出经济代价，同时提供乌克兰重要防卫支持。根据李契办公室提供的法案提要，如果俄国侵略乌克兰，美方将对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道二号管线实施制裁。法案亦要求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和俄国主要银行，以向普京清楚传达阻吓的讯息。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法案将提供乌国5亿美金外国军事融资，其中包括 2.5 亿美金的紧急资金、1亿美金防空、反装甲和反舰等关键能力紧急致命协助。不过，外界质疑法案是否能够顺利在美国国会推动。据报道，共和党和民主两党参议员过去几个礼拜试图就制裁法案进行协商，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主要是双方对如何处理北溪天然气二号管道仍然存在分歧。威斯康辛州参议院礼拜二通过了三项共和党人支持的旨在防止中共间谍渗透威斯康辛州大学校园的法案。共和党籍的州议员说，这些法案是为了提供另一层保护，防止来自中共的间谍渗透这个州的大学。法案一名发起人共和党籍州参议员罗杰罗斯说，随着中共谋求利用学校的开放来窃取知识产权和研究，并推进他们的目标，大学是他的远目标。不过，威斯康辛大学系统的官员杰夫·布朗特认为，这些提案为威斯康辛大学增加了繁琐的监管规定，任何额外的监管都应该来自联邦政府。 这三项法案都是在以党派划线的基础上通过的，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而民主党人就反对。其中一项法案将禁止威斯康辛大学系统的学校招收或者雇佣任何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另一项提案将禁止在任何一所属于威斯康辛大学系统的学校设立或承认任何中共的驻外机构。他还将阻止这个大学系统成为任何共产主义中国招募或宣传项目的一部分，并要求这个系统报告他从中共国家的驻外机构获得的任何资金。这些法案现在提交给州众议院，如果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他们将必须由民主党籍的州长托尼·埃弗斯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近日多次实施暴力袭击纽约法拉盛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华人男性疑犯郑步秋，15号中午在法拉盛中心区被纽约市警察局109分局警察拘捕。根据警方消息，郑步秋今年32岁，屋企住在法拉盛，在之前警方已经对他发出通缉令。15号朝早，这一名暴徒再次出现在黄金商场真相点，他用脚去踢放着法轮功资料的台，之后逃离。到了朝早10:49左右，郑步秋又去到法拉盛图书馆前的法轮功真相点，踢倒了放法轮功资料的台，扯甩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小莲花，并掟在地下，还想去撕扯法轮功的真相展板，不过就不成功，之后他又逃走。随后法轮功学员报警，中午11:55左右，警方在 Main 街和海辛拿大道的交界处捉到了这一名暴徒。之前郑步秋多次攻击法轮功真相点，并将一个真相点完全砸毁，之后还毁灭证据。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指出，这个不单只是暴力犯罪，亦是针对信仰团体的仇恨犯罪。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亦用多谢109分局警员迅速行动，将这名歹徒缉拿归案，保护社区安全，保障信仰自由，为法拉盛民众和义工带来和平的环境。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港府跟随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停地封楼封区，要求区内居民接受强检。近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更带队北上深圳，和大陆官员就香港应对疫情等事宜开会。返港之后，李家超在12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和大陆应对疫情的对接工作和各局长分工。不过特首林郑月娥13号深夜就发新闻稿，重新敲定各局长和他们的分工名单。对于24小时内港府公布两份不同版本的分工名单，有学者认为事件明显是港府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李家超提出的分工纳入了三位局长，保安局长邓炳强负责人手和物资通关安排，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跟进物资供应事宜，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就跟进同内地联系的统筹。有关公布随即引发质疑，质疑林郑月娥已经被架空，由武官上位。武官是指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李家超、邓炳强和曾国伟。亲共传媒香港01亦都有发表相关评论。13号深夜11点，港府发稿说，特首林郑月娥再度召开内部高层会议之后，敲定五个工作小组的特区政府召集人名单，除了陈凡、曾国伟和陈肇始各领导一个工作小组之外，还新增两名政务官，分别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负责分管检疫措施和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而在李家超名单上的邓炳强就不在林郑月娥的名单之上。香港学者陈家洛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林郑月娥24小时内改变李家超的公布，明显是港府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亦都反映决策层沟通出现问题， 认为该做法在政府操作上是不可接受的。他分析权斗根源是北京迟迟未就下任特首人选表态有关，于是有意角逐的人和期望在下任管治班子工作的人纷纷借疫情争功向北京表忠，即使都是表现差的官员。他认为北京对这类权力斗争固然不满，但是同时会选择能够同中央最配合的官员。可以预见的是，政府会照搬大陆那套社会控制手段，在动态清零这个政策霸权下，港人的接受力和怎样反应仍然是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港府官员的表忠下，香港医疗制度将会加速大陆化。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网站在香港无法登录，是继去年年初几个网站被香港引述国安法封锁之后，再次有组织网站被禁。事件引起香港监察质疑，香港的网络自由怎样继续下去？在香港运作的西方科技公司应该怎样自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表示，根据互联网专家分析，香港方面已经封锁了香港监察的网站，使用香港多间网络供应商的用户都无法登录。香港监察说，他们接到报告，包括电信盈科、中国移动香港、香港宽频和网上行的用户都不能够登录他们的网站，而这种情况是因为网域名称系统被删改。香港监察引述发现事件的网络自由观察员张拿敦指，这种情况和去年一月香港偏连市网站在香港无法登录的事件吻合，因此可以假定香港监察网站在香港被封锁是基于香港警方的要求。香港偏连市网站再有部分香港警察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被封锁的原因。去年香港宽频曾经向传媒承认是按照香港国安法要求停止连线到香港偏连市。当时有消息人士向香港01表示，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是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该网站。回应网站在香港被封锁，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向美国之音表示，若个事件并非是技术故障，而香港人是因为香港国安法而无法登录他们的网站，事件会是一次对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他说，由于有些网站逐渐被封锁，有人担心中国正在在香港设立网络防火墙。罗杰斯说，这样继续下去，那会对在香港运作的西方科技公司有严重的后果。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十分依赖消息的自由流动，而记者需要向香港政府查询为什么这些网站被封锁。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头条新闻，下面是详细报道。虽然徐州政府终于承认徐州事件涉及人口拐卖，但是事件主角小梅花的真实身份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表示，中共地方政府继续全力封锁当地，不给希望了解事件真相的民众接近。最近官方漏洞百出的报告和逮捕前去探望的网友等一系列的做法，反而激起民间愤怒，掀起全民都参与追查真相的热潮。参与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纷纷转发一份董志文跟杨庆合的结婚证书，里面的杨庆合跟小花梅样貌年纪差距好大。有细心网友发现，结婚证签发日期竟然是星期一，有人用 AI 软件修复结婚证上面的杨某合，分析极有可能是失踪的小花梅。如果广大民众继续深究下去，可能会查出惊天案件和当地中共政府公安脱不了干系。还有网友将相关的人，包括李莹父母所生的小孩等照片都 post 到一起对比，表示现实永远无法被掩盖。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出现，网友呼吁全民参与破案， 时评人秦鹏发推文推测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董某文确实和杨某合结了婚，但是生了大仔之后消失了。之后董某文屋企又从街上执或者买了一个女人李莹，没有领证，还是用原先的证，李莹顶替上了杨庆合。第二种可能就是杨庆合从一开始就是假的，他同董某去办理的假身份证和假结婚证，而李莹即是被隐身在小黑屋里面。有一个网友发现央视采访那个精神病主管医生丰县的财政局和民政局的副局长，宽厚镇的党委书记和副镇长都是姓他，个名和前两个字基本一样，并且写到这些信息都是百度就能搜到的。网友不禁问到这个是同一个家族吗？有网友 Twitter 写到，不管是农村抑或城市，不管是小学文化抑或博士学位，你和铁链女的距离就是一剂蒙汗药，一棒闷棍。近来湖南岳阳市民在街头举牌发声，空空民意让人动容。德国之声消息说，在15号北大毕业100名学子实名联署公开信，呼吁政府彻查徐州事件，给人民以真相，还社会如公正。但是没多久被中共当局删除，公开信图片亦都在新浪微博平台遭到屏蔽并无法显示。虽然北大百位学子联名申请被封，浙大接力呼吁中央彻查徐州事件，然后人大、川大亦都发起呼吁。网友转发表示，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如果作为接受最高学历教育的精英都漠视社会的灾难不公，不能够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有网友感慨说，仅是徐州丰县一个县，在官方的包庇底下就有50000多个被卖的女人，全国一共有2000多个县，估计全国范围被卖的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多，整个政权都溃烂了，这个政权还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吗？正当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府宣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刻发生的时候，15号俄罗斯宣布俄罗斯部队开始从乌克兰边境撤回，同时俄罗斯国会表决通过呼吁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是独立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说，2022年2月15号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日，这一日西方的战争宣传失败，没有开过一枪就遭到羞辱和摧毁。14号普京就批准外交部10页回复美欧外交途径方案，他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外交途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俄罗斯会根据计划行动，边个能够回答事情将如何发展，目前没有人，这个不单止取决于我们，但是我们将努力在我们提出的问题上找到协议，并通过外交途径做到这一点。乌克兰部队持续在东部地区和叛乱势力对战，自2014年以来，这一场冲突已经造成14000多人丧生，俄罗斯已经核发了几十万本护照被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地区的居民。法新社报道，如果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控制地区是独立国家，将会违反西方支持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会表决前发言的时候，并未透露克里姆林宫是否会支持这项行动。俄国国防部表示，俄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预计在20号结束，但是部分人员已经完成演习，开始返回基地。英国和乌克兰都表示必须看到全面撤军，才能够相信俄国正在缓和紧张情势。消息传出之后，俄国股市、政府债券 以及受到开战消息动荡重贬的卢布汇价都受激励劲扬，乌克兰政府债券亦都同样上涨。在15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敦促近期离开乌克兰的官员、政治人物、企业领导人在24小时内回国，展现全国团结一心的气势。越南青年报报道，居住在乌克兰的越南民众大多数人认为目前的紧张局势是因为西方媒体过度炒作造成的。实际上，乌克兰人仍然过住正常的生活，不需要越南大使馆的任何帮助。而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15号反常地透过很多无用的微博用中文向普京喊话，他说我们正处于悬崖边缘，但是普京总统还有时间退一步思考，我们敦促所有人参与对话，俄罗斯政府应该避免做出对本国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决定。微博网友纷纷表示，普京不上微博也都不识中文，这些话不是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吗？有评论说，在这场闹剧里面哪个是赢家？普京和习近平在冬奥之前签署了价值5000亿大单，问题是钱花了，热闹就没有看到。15号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里面，瑞士好手德雷莫德以 86.56 分的成绩力压代表谷爱凌 0.33 分夺得冠军，谷爱凌获亚军。在近日，谷爱凌语出惊人地质疑她国籍的网民，被叹如果是白人早就被媒体口诛笔伐。15号谷爱凌在预赛中排名第三，在第二轮比赛里面，瑞士格雷莫德表现极为出色，排名升到第一，谷爱凌试图增加难度，但是在第三个道具区摔倒，两轮过了之后，谷爱凌排在第八。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谷爱凌第三轮比赛并没有增加难度。谷爱凌的这套动作和她第一轮做的基本相同，表现稍好。最终格雷莫德凭着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以 86.56 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冠军，谷爱凌因为最后一跳意外拿到 86.23 分，获得了亚军。而外界关于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家颜泽雅在 Facebook 撰文指出，谷爱凌嘲笑那些质疑她的人是 uneducated 缺乏教育，还说反正他们没办法赢得奥运奖牌，如果谷爱凌是白人，这些用词早就会被美国媒体狠批和痛批，甚至逼他道歉。没想到在几个媒体上有很多华裔在这替他讲话，不过力挺他的言论在美国并非主流，右派和左派媒体都对他提出批评和质疑。颜泽雅认为，在美国的台裔和港裔或者是华裔自由民主派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教育下一代，早点脱离认同政治的迷思。美国年轻世代深陷于认同政治而无法自拔。亚裔被欺负时候认同亚裔，不代表有亚裔名人亲共赚人民币，又装无辜的时候亦都必须认同他。因为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比族裔身份更加重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4号宣布，他将援引紧急状态法，动用紧急权力处置示威者。副总理 Freeland 提到，其中一个措施为在不需要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冻结任何涉入卡车示威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在渥太华，卡车车队的抗议已经持续了18日。据 Global News 报道，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启动法案，高级官员正在准备作出宣布。多个消息来源说，联邦官员正在权衡军队在后勤方面帮助执法部门。而紧急状态法的前身是战争措施法。这个法案是特鲁多的父亲在1970年10月危机期间使用的一项颇具争议的法案。这个法律允许联邦政府暂停公民自由，在有关 会在多大程度上暂停这些自由的问题的时候，老特鲁多讲了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他说看我的。这项法律在1988年已经废除和被紧急状态法取代。13号加拿大警方在美加之间的最繁忙边界通道附近驱离并逮捕仅剩低为数不多的抗议民众。警方在渥太华设立联合指挥中心，连日来的抗议已经瘫痪了渥太华市中心，惹怒对于警方执法不力而深感失望的民众，特鲁多倍感压力。加拿大的汽车业重镇沙士指出，在连接美国 D 材和温莎市的大士大桥附近已经逮捕了几名抗议民众，拖掉走几架车，目前还有一些抗议者不愿意离开。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活动也都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美国、法国、新西兰和荷兰等国也都相继爆发抗议行动。据网友 Chris Fu 爆料说，在意大利自15号开始，有50万名50岁以上的未接种者被迫失业，失去收入来源。而法国因为没有打加强针，大概有400万人的疫苗护照将失效，并被剥夺公共生活的权利。在视频里面，意大利总理 Draghi 说，未接种者不是社会一份子，和马龙说未接种者不配做公民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同为欧盟国家的丹麦已经准备好恢复正常生活，取消疫苗证，将全面停止疫苗接种。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要求引渡前总统艾尔南德斯。15号大概有100名警察包围了艾尔南德斯的住处。上个月艾尔南德斯卸任之后，卡斯特罗接任红国总统。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表示，有可能报告显示艾尔南德斯犯下或协助贪污和贩毒行为，参与大规模贪腐。艾尔南德斯的律师告诉当地电台知，前总统目前躲在家，而逮捕艾尔南德斯是非法的，因为他身为中美洲议会议员，享有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在卡斯特罗就任总统几个钟头之后，艾尔南德斯就正式加入中美洲议会。中美洲议会赋予议员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但是如果议员的母国要求，可以取消或暂停豁免权。洪都拉斯最知名的肃贪检察官桑托斯表示，引渡艾尔南德斯无障碍。洪都拉斯外交部较早时候在 Twitter 发文说，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官方通讯已经送至最高法院，正式要求逮捕一名洪都拉斯政治人物并予以引渡。一名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已经要求洪都拉斯政府暂时逮捕前总统叶南德兹予以引渡。洪都拉斯司法机构发言人杜华德表示，最高法院预计在当地时间15号朝早9点半开会，将任命一名法官负责监督艾尔南德斯引渡案。艾尔南德斯的弟弟被控大规模走私毒品到美国，去年遭到美国法官判处终身监禁，外加一个30年的徒刑。
随州女子事件继续发酵，中共官媒导演爆料，有人不能够比她是李莹，老兵发短片要求揾出真相。美国议员推议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披露内部是否有中共组织以及详细情况。徐子伯、谷爱凌、彭帅冬奥三连击，督破北京城市泡沫。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女子事件持续发酵，2月14号出身徐州丰源的中共主要官媒中国网制片人导演王胜强披露，这件事就在我们临阵都知道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够比她是李莹。在同一日， 一名老兵在微博上发短片呼吁寻找李莹、高威战友李大忠的在天之灵。黄胜强透过微博作证说，徐州女子的牙是用钳掹甩的，他们侵犯她的时候嫌她咬人。他说，我家就是丰原的，我有当地村民的录音。村民说他们父子三个用一个女人，那阵时老的还在那里。他解释说，当局之所以不敢承认徐州女子是李莹，是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够保护得到，讲出来不好听。并且指出，入户口、办结婚证等等，没有政府官员参与办不成，一扯能够扯出一窝来，所以坚决不能够是李莹。没几耐，黄胜强又披露，老家政府领导打电话来不给我讲这件事，随后他删除了相关的内容，但是他的微博已经被截图并且在网上流传。在同一日，一个只有不到3000粉丝的微博账号 F13 方程式发布了一段老兵呼吁寻找李莹的短片，获得 34,000 的转发，3500多人留言，12.3万的点赞。这一位老兵质疑，四川南充失踪的女仔李莹和徐州女子相貌高度相似，但是官方四份通告刻意回避徐州女子的年龄等关键信息，并且无视李莹家属提出的检验 DNA 的要求，欲盖弥彰。老兵要求公开徐州女子的结婚相、查验骨龄以及公开验证 DNA 等等。他表示自己和李莹的父亲虽然不是同时期入伍，但是当过兵的都是战友。他说，这个新年他过得很不开心，不是因为收入减少，也都不是因为家庭矛盾，而是李莹的遭遇令到他枕食难安。他说，这段时间我不关心春晚，不关心南足，不关心冬奥会和谷爱凌夺冠，我的脑入面一直萦绕的是丰原八孩母亲究竟是哪个。他表示曾经多次为了这件事发微博、发短片，不断被删，但是他还是要继续发声。他说，只有所有的人不冷漠、不盲目，这个社会才更加温暖，每个人的一声呼喊就会汇聚成巨大的力量，今日不为正义站岗，听日就会为邪恶陪葬。网上最新消息说，徐州女子的大仔出生日期曝光是1997年3月，官方1月30号的通报说，徐州女子被董家执到是1998年6月，但是2月7号的通报说，经 DNA 检验母子关系成立。目前没办法验证这些消息的准确性，不过此前正正是民间的种种质疑，迫使中共官方连续发出四份通告企图平息事件，但是他们自相矛盾的讲法就引发网络一波高过一波的质疑声浪。台湾名嘴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里面表示，徐州女子这一种事情在中国大量存在，这个根本是人间炼狱，要几邪恶才做得出来，而竟然连央视都帮忙掩盖。他怒斥中共，还想说统一台湾，你要不要面？推特上面流传的一段录影显示，在湖南岳阳已经有市民走上街头呼吁彻查徐州女子案。2月14号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和卢比奥 Marco Rubio 宣布推出一项名为《禁止中国共产党行使诡计，通过未登记的政权存在而隐瞒股东与等候方法》的新法案。共和党籍众议员坦尼也都在众议院推出相关法案。据美国之音报道，新法案指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确认运营入面是否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要求详细说明中共组织对公司治理决策的参与情况，以及披露公司是否负有任何信托责任， 包括外国信托责任。布莱克本参议员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中共继续通过强迫美国公司在内部发展共产党组织来控制美国公司。他强调，美国投资者有权知道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是不是在支持受到中共控制的公司。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在声明里面作出同样表示，认为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不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并且指出这次推出的新法案为北京通过加深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来颠覆美国的企图提供了一个常识性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纽约州的坦尼众议员在众议院亦都推出了类似的新法案。坦尼在声明里面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新法将会有助于揭示中共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和杠杆作用，并且减少金融市场里面的信息不对称。虽然美国对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越来越谨慎，但是据报道，就是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不少中资公司密锣紧鼓开始采取行动，准备在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上市 IPO。据路透社查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今年除了至少六间中资公司提出 IPO 申请之外，另外还有几十间中国公司修改了他们的 IPO 文件。中共在抵制声里面拿到了东澳主办权，将全球的目光引向北京，没想到期间发生几件大事反而拆穿了中共打造的盛世谎言。第一件大事是徐州女子事件，事件在北京冬奥开幕前夕曝光，在中国网络上面引发极其罕见的舆论风暴，至今仍未平息。中共官方被动发布四份自相矛盾的通报，至今未能够讲清楚这名女子的真实身份。中国网民不断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徐州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和社会比较发达地区，为什么在所谓全面脱贫的法治社会里面会出现这种惨绝人寰的现象？中国还有多少类似的悲剧？政府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而学者就将目光聚焦中共的体制之恶。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2月15号在推特写道，1961年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他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被统治者，或者是体制内唯命是从等升职的人。第二种恶比第一种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州锁链女一案令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共极权下的社会具有平庸之恶的全部特征。独立时评人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东奥期间，中共想被人们看到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崛起之后光鲜亮丽的景象。但是锁链女案令人发现中国的底层并没有变化。他说，这种戏剧性，这种在光鲜外表强国底下的底层社会，奴役制、奴隶制的丑陋，这种中世纪的残酷，对妇女权益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以及地方政府这种随意、不经意、毫无所谓的态度，令大家看到这个社会似乎并没有进步。第二个大事件是谷爱凌的国籍事件。北京被曝光为了增加金牌进账，破坏自己定的法规，暗中接纳双重国籍。事件亦都再度引起各界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被中共操控、维护威权体制的关注。在中共为了拿金牌无所不用其极的事实面前，政客挂在嘴边的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亦都被证明只是一个笑话。谷爱凌事件进一步令到中国队滥用归化球员的问题曝光，同时令中国金牌梦打了折扣。CNN 在报道入面嘲讽话， 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上面，中国体育梦的面孔毫无疑问是美国人。另外还有彭帅事件也都持续在北京冬奥期间受到关注。中共本来希望在百年纪念的第二年，借助举办冬奥会进一步对外展示政权的强有力形象，没想到连续遭遇极大的意外冲击，反而令到盛世泡沫在全世界面前被戳穿。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边境部署大军，西方国家因为担心俄罗斯可能在近日入侵乌克兰，积极奔走划船，而中共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五角大楼发言人 John Kirby 2月14号对记者表示，北京当局以沉默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令人深感震惊，这个会令欧洲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认为，美国的表态有多个层面的含义。他说，第一个其实是从2013年中国开始搞一带一路，他基本上就有锁定东欧，作为一个翻转中国在欧洲整个外交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才会有16+1。中国在中东欧，尤其在东欧的投资非常多，所以美国其实也都是在这里提醒中国，从乌克兰开始东欧局势的转变如果恶化，其实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都是有比较大的伤害。第二，我觉得美国在这里提醒中国不要用现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这种思维去解读乌克兰，因为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真的爆发武力冲突的话，其实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俄乌边境紧张局势这么高，但是美军其实是在印太地区的活动的频度和强度一直在增加，所以我觉得第三点，美国政府也在警告中国不要以为俄罗斯的危机会转移美国的注意力。最后就是，如果中国决定要将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的话，那到时候如果真是俄乌边境有武力冲突，所有的民主国家的矛头就不单单是指向俄罗斯，而是会连埋中国一起。日前中国福建省一名男子开大货车在马路上连续撞人，官方通报说造成三人罹难九人受伤，但是当地网民披露这名肇事司机连续撞了89人。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月14号晏昼1:30左右，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一架白色的轻型货车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加速，撞到一名电动车驾驶员之后逃逸，随后货车又继续沿着马路撞了好多个人。当地居民反映，白色货车沿着南靖县城的主干道经南路沿途撞人，听说撞了不少。官方说肇事的司机已经被捕，但是未透露事发原因。当地网民披露，这名肇事司机是要报复社会，被撞的89人入面有人不幸罹难，有人受伤。
徐州丰县被铁链锁住的八孩之母事件继续发酵，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关注的焦点。为掩盖真相，至今徐州当局仍在这位铁链女子的真实身份上玩花样，并将她送入丰县精神病院变相囚禁。来自丰县的一名80后制片人黄胜强14号揭露，那是她老家的事，就在他们临阵都知道铁链女子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够让她是李莹。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一些勇敢的网友到丰县精神病院去探望八个孩子的妈妈，被丰县检察院以造谣、传谣、寻衅滋事逮捕，可能会被判刑。在14号，湖南岳阳市一些勇敢的市民走上街头，手里面举着大字标语，要求彻查丰县锁链女老案。事件激起民间越来越大的愤怒。自由亚洲报道， 网民发起抵制徐州商品的呼吁。曝光白鞋帽事件的团队骄傲女孩表示，每个家庭都由妇女儿童组成，如果时至今日你仲唔敢为自己发声，咁样边个都不敢保证被拐卖嘅妇女儿童会系边一家噶。女美学者何青年15号喺推特转发咗作家曹天嘅倡议，曹天呼吁立即解散中共嘅全国妇联民联，话到目前为止冇睇到县市省同全国妇女组织对此讲一句关切嘅话。同时亦冇睇到体制内任何作家、画家、音乐家嘅任何发声。佢呼吁用汹涌澎湃嘅民意化成冲击邪恶、推动进步嘅春潮。网友纷纷评论转发话：如此恶劣嘅案件，如此汹涌嘅民情，呢、这个政府居然可以无视，烂透啦！由于德国前任默克尔政府对中共一直保持亲近的政策，因此外界对新一届政府的对中政策持观望态度。目前各种迹象显示，德国新政府将在对中政策上转向。据日经亚洲报道，来自德国的高层政治人物近日透露，德国的执政联盟已经达成协议，外交部可能很快公布文件，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消息称，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他们之间达成的执政协议中有不少可能令中共愤怒的要素，比如指控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以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等等。为了配合欧盟的对中立场，德国外交部将发公文给其他政府部门，敦促各部门将中共视为体制竞争对手。他分析，此举将令三党执政联盟协议中的抗中要素成为德国的正式对中政策。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执政的16年间，德国一直避免同北京发生正面冲突。德国智库分析，新政府可能准备尝试反制中共。德国明镜周刊这个月较早时候已经放风话，德国政府将对德国的对中政策基调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对于这次北京冬奥会，德国新政府没有派任何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亦表示了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佛道之门本来是信徒修身养性的圣地，但是当今大陆的佛道教在中共的统治下乱象重生。日前，疑似五台山的多名和尚和尼姑聚餐分钱的短片在网上热传，其中一名尼姑还大声吩咐大家别拍照，别发到网上。网上传出的短片显示，2月13号一群和尚和尼姑聚餐，席间有几名和尚和尼姑手拎着一沓钞票发钱给在场人士，有些发100元人民币，有些发10元。每个在座的和尚和尼姑面前都有好几张现钞，具体金额不详。在影片中听到一名老尼姑大叫大家别拍照，别发到网上。影片中有聊天信息显示，这些和尚和尼姑是五台山的，但是没有如那位老尼姑所愿，和尚尼姑分钱的短片在社交媒体热传，五台山佛教协会可能意识到对他不利了。联网在14号发声明说，这些人不是五台山本地僧众，并声称协会已经报警，请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不过大陆网民对五台山佛教协会的辟谣不以为然，劝五台山佛协先别忙着推卸责任，有图有声有真相，叫人怎样不信谣呢？假和尚、临时尼姑太多了，都是职业出家人，归属于骗子一类，一些寺庙早就进入资本市场了。过去出家是信仰，现在是赚钱。有人感叹，大陆宗教界乱象太多，中国佛教道教协会都明确表示要在中共政府领导下。佛教协会副会长印顺大和尚曾经公开表示，中共就是现世佛菩萨，将中共19大报告当佛经，要啲和尚手抄三篇。验证了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的预言， 据佛教《佛说法灭尽经》记载，释迦牟尼佛预言佛教进入末法时期，行魔道的人将加入佛门，以佛门弟子身份破坏并捣乱他所传的法。